恶善，一听刘统勋说鲁鲁生的案子可以结案了，不由吃了一惊，急忙问他：什么？可以结案了？哎，下头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个鲁鲁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千总，芝麻大的一个官，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事呢？谁给他提供的？折子里说的事情就连上书房军居处的人都不知道。还有这样的折子怎么递到上书房的啊？怎么就堂而皇之的进城预览的？要是没人撑腰，那个鲁鲁生怎么敢如此大胆？东窗事发又是谁给他通风报信儿，竟然能从云贵千里迢迢一路骗钱逃到江南？刘统勋见他连珠炮似的提了这么多疑问，就笑着说：恶公，看来你对刑名并不陌生啊，你是主审过他的，为什么不问个明白呀？他已经招了主罪，这些个事儿他还肯替别人瞒着吗？这一句话把恶善问了个张口结舌，直到现在恶善才明白自己审问鲁鲁生实在是太愚蠢了，这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差事嘛，想埋怨尹继善吧也怨不得人家尹继善，是自己自找嘛，只好自认倒霉了。刘统勋觉得自己刚才那话使恶善过于难堪了，急忙解释说：恶公，你呀也太老实了，你想过没有，审这个案子一点都不难，难就难在结案上了，所以不能急着审，要等圣旨。皇上是要杀一儆百还是要细查严办，各有各的审法，所以刑部才不急着接案子。你想这个案子主谋有罪，正身有罪，煽惑有罪，传谣有罪，知情不报有罪，要是仔细追查少说也得牵连200多人呐，这么大的丑闻皇上是不是愿意公布于众呢？听了刘统勋这番话，恶善懊悔极了，他想尹继善和自己都是满人，还没有刘统勋这个汉人待自己坦诚呢。想到这儿，恶善向刘统勋拱了拱手说：燕青，听了你刚才的话我才真的明白了，你是以诚相待呀，还望多多指教。刘统勋见恶善这么诚恳，心中也着实感动，便主动给他出主意：恶公，你初审的供录我都看了，说实话问得恰到好处，绝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，你胜卷正隆，皇上肯定会夸奖你的，你尽可以放心。既然你回到了京城，一定要等着见见皇上，鲁鲁生的案子皇上是一定要问的，你好好想个条陈奏上去也就是了。恶善沉默了半天没说话，刘统勋的确给他出了个非常好的主意，由自己给皇上上个条陈，建议鲁鲁生一案不要大肆株连，的确是绝妙的主意。不但捉拿鲁鲁生的功劳是自己的，暗中呢又维护了不少的人，而且这么做的确对朝局有利。恶善对刘统勋不由肃然起敬，想想自己在尹继善面前骂刘统勋的话感到十分惭愧，起身拱了拱手说：燕青，我这就告辞了，等史一之他们回来我就递牌子请见皇上，哎，有空请到舍下，我那儿有的是好酒，咱们一个外人也不叫，就咱俩好好聊聊。说完告辞走了。恶善在京城等着皇上，那么乾隆皇上此时此刻又在哪儿呢？他呀 驻跸太原县衙已经有十来天了。因为这一次啊，听说山西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这是乾隆皇帝登基以来发生的最大的贪贿案件，所以他决定要亲自到太原去看一看。为了不惊动在太原所有的官员们，他这一次是微服出行，因为行止机密啊，所以呢，就连山西巡抚、将军、提督，还有钦差大臣傅恒、杨四景和新来的孙家干都不知道圣驾就在他们太原城里。这太原县的县衙门坐落在城西北角，这省城衙门林立，根本就显不出它来。不过这院落还蛮大的，西边一个书房，一个花园，东边一个花厅，还有一个偏院，原先呢是三班造吏住的。县衙门接到军机处的密谕，县令就把衙役们都派到南监号看管犯人去了，把整个东院都腾出来了给他们住。但是县令只是接到密谕，让他腾出半个院子来，有人要在这住，具体住的什么人他是一点都不知道。这些个人每天进进出出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，因为奉命不准过问呢。所以呢，县令每天还照常在牵押房处置公务，互不干扰。太原的天气虽然冷得很，但是萨哈亮和卡尔钦的案子却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傅恒在钦差行辕闭门谢客，连孙家干到了他也没露面。卡尔吉善是丢下巡抚衙门的一切公务，两个拳头，一手打萨哈亮，一手打卡尔钦。钦差大臣杨四景则左一个牌子，右一个县命，把几十名七品以上的官员都叫去审问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攀咬原告卡尔吉善的。杨四景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呢，就是偏袒被告。但是原告卡尔基善手里握着他们的赃证是毫不退缩。孙家干到了山西之后啊，说先要摸摸底儿，任凭这群官员吵翻了天，他就像个哑巴似的一言不发。乾隆每天都要偷偷出去瞧热闹。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，乾隆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一觉醒来见窗户纸发白，还以为今儿起晚了呢，一边埋怨捕人他们不早点叫醒自己，一边叫他们给自己穿衣服。捕人捕役一边手忙脚乱的给乾隆穿衣服，一边陪着笑脸说，主子，外边的雪下得铺天盖地的，硬得窗户纸发白，其实时辰还早着呢，那边庄亲王、鄂尔泰还都没起来呢。乾隆不由一惊，哦，下雪了，昨天晚上看那样子雪花落地就化了，还以为下不起来了呢。穿戴完毕，乾隆急忙走到门前打开房门，一股寒风裹着雪袭进来了，弄得乾隆满脸满脖子都是雪花。捕人和捕役正担心乾隆会发作呢，谁知道乾隆竟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好雪呀！他急忙登上鹿皮靴子出去了。守在门口的侍卫色楞格已经满身是雪了，见乾隆出来，急忙在后边紧紧的跟着。这场雪下的可真不小啊，房上树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雪，衙门前面的池塘里的冰啊，冻得硬邦邦的，起明发亮的。寒风吹过，雪花在上面打着旋儿。乾隆远远看见池塘边站着两个人，因为天冷，两个人都穿的厚厚的棉袍，戴着耳套，揣着手，跺着脚。走近了才看出来， 原来是纪云和钱度。乾隆一边走一边笑着说：嚯，是你们两个呀，哎呀，穿那么厚还冻得那副德行啊，这哪像个赏雪的样子啊。俩人回头一看是乾隆，不由打了个愣着，急忙就地打了个签儿。哦，是主子。纪云躬了躬身说：奴才们原先说是出了赏雪的，可是后来拜了姓就成这副模样了。哦，怎么好好的会拜了姓呢？钱度用手一指说：主子您看。乾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对岸一看，顿时皱起了眉头。原来啊，对岸有一排低矮的茅草房，下了一夜的大雪，房子被压塌了，几个妇女抱着孩子坐在废墟旁边的箱子上，男人们正在挖土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铁签和石头的碰撞声夹杂着孩子的哭声随着寒风传过来，显得格外刺耳。乾隆心里沉甸甸的，脸色也变得阴沉起来了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这太原府是干什么吃的？昨天夜里下雪，他们就该出来巡查巡查。钱度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主子，看来得赶紧结了这案子，那些官员为了保自己的顶子，竟然不顾身份胡乱攀咬一气，这正经事谁也顾不上了。纪云也说：主子，要不然由奴才出面先去周济一下。乾隆没说话，掉头就走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吓得纪云和钱度也不敢多说话了，又不能和他并肩，只是在后边紧紧地跟着。刚走到衙门口，乾隆就看见庄亲王允禄和鄂尔泰说笑着出来了。他一边上着台阶一边说：呵，十六叔，你们好高兴啊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后边有一个人一溜小跑着赶上来了，却不料刚踏上台阶，脚一滑，正好摔在乾隆的身边。他慌慌张张爬起来，大家这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太原县令。庄亲王见乾隆的脸色不好，就急忙训斥那个县令：嗨，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啊？大小你也是个朝廷的命官，这么张张慌慌成何体统？县令看了看这几个住在自己衙门里的人，一个也不认识，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，就是这些个人呐，是一个比一个官大，他谁也惹不起，便起身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：啊，是大人责得极是，下官是梦浪了，是那边房子被雪压塌了，一个老太太被压在下边，这里没有衙役呀，我去调了几个人帮他们一把。我虽然不是他们的父母官，但这毕竟是在我的衙门口啊，哪能看着不管呢？允禄白了他一眼：谁也没说你料理这事儿不对，是说你的气质慌里慌张的不像话。乾隆的脸色多少缓和了一点，看了一眼允禄和鄂尔泰说：他是我们的东家，强兵不压主嘛，你们不要犯浑。转过脸来问那个县令：你是太原县令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大人话，卑职王振中。哦，王振中。乾隆听了这个名字不由愣住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王振中，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，可是一时半刻呢他又想不起来了，就笑着说：啊，看来你是个有良心的官呐，知道爱民， 不是自己职分内的事儿也肯管。嗯，不错。王振中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每天都出去的年轻客商竟然比那两个老头子的官还大。他愣怔了一下才说，官是一回事儿，管又是一回事儿。这种事儿出在家门口，就算不是做官的也该管呐。不瞒大人说，我走得这么急，是想赶紧吃点东西下乡去。说到这儿，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叹了口气又说，哎，我最怕这种天气了。这种天气啊，是给吃饱了没事干的文人墨客预备的，老百姓可受不了哟。乾隆点了点头，此所谓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同，难得你有这样的恻隐之心，你快去忙你的吧，晚上回来我亲自过去看你。说完便带着允禄等四人回到了东院。从外面的雪地里回到屋子里，众人都感到暖烘烘的。乾隆脱下湿漉漉的靴子，盘膝坐在炕上，对允禄说，你和鄂尔泰坐到地笼上，他们两个年轻，就站着回话吧。四个臣子忙谢恩从命。乾隆看了看钱度说，钱度啊，昨儿是你去聂司衙门看审的吧，情势怎么样啊？孙家淦仍然是一言不发。钱度急忙回答说，是，看来这个案子是越来越复杂了。主子圣明，临出京的时候您说杨四景未必能秉公办案，看来一点都不错。那个杨四景和坎尔钦的哥哥是同年进士，和萨哈亮又是儿女亲家，自然向着他们了。看他的意思啊，好像是想把责任都推到下边。那个坎尔吉善呢，可能平常人缘也不怎么着，下边的人呢竟然异口同声说是受了他的指使才多收银两平对入库的。卡尔吉善拿到了卡尔钦受贿的条子，可卡尔钦又说是受了卡尔吉善的指使。哎呦喂，简直是乱了套了。孙家淦开始的时候啊，还是一句话没说，任凭他们狗咬狗，到了最后他才说了一句，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，三天之内一定要结案。所有的证人回去好生准备证词，后天我要问话。说完是抬脚就走，好像还和杨四景说了一句什么。当时人太多，乱哄哄的，奴才离得又远，竖起耳朵也没能听见。乾隆点了点头又问，纪元，那你去见傅恒他是怎么说的？纪云赶紧躬身回答，主子，开始的时候啊，傅恒他愣不见我，拿出军机处的官房都不管用，没法子，我只好说是奉了圣谕专程从京城赶来的，这才得以见面。我把主子要问的话都问了，傅恒说是卡尔吉善拿到了卡尔钦和萨哈亮的赃证去见他，他说只要你有证据就可以和他们打官司，主子是绝对不会容这样的事儿的。上奏之后，卡尔吉善又去见过傅恒几次，傅恒都要他咬紧牙关。主子的圣旨到了之后，卡尔吉善就没再去过了，傅恒呢也就不再见客了。不过傅恒也说那个卡尔吉善平常手鼠两端，也算不得什么好官。他还说要是孙家淦也不能秉公办案的话，他就要出面了。乾隆听了笑着说，哼哼，事情的起因果然是傅恒。傅恒平了黑茶山，重新安排了几个县的缺，结果呢都被萨哈亮给否了。卡尔钦呢说傅恒的兵有奸宿民妇的事儿， 还说傅恒和女匪首在山上卿卿我我。你们想啊，如今傅恒手里拿着他们两个的猎迹，岂肯轻易罢手啊？纪云看了看乾隆的脸色说，是啊，这事儿要是换了奴才是傅恒，也难以忍受。乾隆挪动了一下身子说，行了，今儿这么大的雪，也没处打听消息了，着几个哥什哈看着巡抚衙门和藩司学政衙门的动静，我们这儿放假一天。那个叫王振中的是个好官，十六叔记着，下文给吏部晋升他为太原知府。纪云去把军机处转来的折子都拿过来，把刘统勋昨天递来的密折也带过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众人都散去了，功夫不大，纪云从东厢房抱了一大摞子文卷过来了，放在乾隆的面前。因为乾隆没叫他退出去，便不言声的退到火龙边跪下。乾隆先看了军机处转来的几份折子，不是请安的，就是报各地天气情况的。乾隆只看了看，就放在了一边，顺手又拿起刘统勋的密折，他主要是回奏鲁鲁生的案子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从云贵总督处查到鲁鲁生奏折的副本，发往军机处，竟丢失了总督的原奏。此案牵涉到江西、湖广、湖南、四川和贵州等六省，42名官员曾传看过伪奏折，为谁是主谋尚未查清。乾隆看完，下了炕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走到纪云身边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哎，纪云呐，依你看，伪奏折和山西的案子哪个更要紧一些啊？纪云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当然是山西的案子更要紧了。主子，山西的案子是社稷之患，伪奏折只是险界之急。主上圣明，亲临山西，臣是由衷佩服。乾隆一边跺着步子，嘴里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，社稷之患，险界之急。嗯，好。他的眼睛一亮，快步走到炕前，盘膝坐下，在刘统勋的奏折上这样批道：此案已查数月之久，至今不得主谋，尔之无能可见一斑。然此案与曾静一案实不相同，因此朕决意不欲深究，着刘统勋将正犯鲁鲁生释放归籍，小谕地方官员严加管教，勿使其德中天年，沐浴圣化之中，或可感激思过。若有加害鲁鲁生者，朕即以谋主灭口之罪加之，钦此。乾隆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，觉得十分满意，这样批示既为以后继续追查留了余地，又不至于打草惊蛇，不仅鲁鲁生会感恩戴德，主谋者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他看了看纪云说，你赶紧把这几份折子立刻用驿船传到张廷玉处办理。纪云接过折本正要说话，忽然就听外边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吵嚷声。